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开始信息的聚会。这里有两首的诗歌，一首是《克里》，544首。这个《克里》，在我信息里头，我们已经唱过不止一次了。盼望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唱，但是盼望弟兄姐妹有时间好好默想。你我要记得，我们今天在地上乃是做客旅，这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在这个地上乃是做客旅。那我们的家在哪里呢？544首，在程序单里头都有啊，544首。那里说天是我家，如果我们把地上的这个地方当作我们的家，我们就要完全失望。不准你我失望，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的主也要大大的失望。所以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常被提醒，我们今天虽然蒙恩了，我们见主之前，这不过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做客，天才是我们的家。什么是天？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天。求主恩待我们。在没有信息之前，有两节的圣经是这两天主常常提醒我的啊。那我们来看啊，这个程序单上没有的啊，有两段的圣经。头一段是在以赛亚书41章14节，这里说什么呢？你这从雅各，神对雅各说，他是个虫，你这虫雅各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世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先知以赛亚蒙神的启示，在那里有一个宣告，对雅各家有一个宣告，你这一个从雅各，从真是太卑贱了，没有价值，很软弱，没有保障。但感谢神，耶和华神告诉他说，你这一个从雅各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这个帮助你的这个，他是你的救赎主，也就是以色列的圣者。感谢神。还有一句，还有一段圣经，很简单的一句话，诗篇22篇。诗篇22篇是一篇关于主耶稣那个受苦救赎的一个诗篇。主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作拯救我们，为作完成神的计划，他来到世上成为人，为着完成神的计划，为着拯救我们这些如虫如痴的人。他怎么说呢？有一句话在第六节，主在那里说，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 被百姓藐视。他是神怀中的爱子，他和神同等、同尊、同荣耀，但他为作体贴父神的心意。父神要创造人，他也知道人必要堕落，他就来，为照着神的心意来到世上，成为一个人。还不只是成为一个人，他说：“但我是虫。”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子为着要救我们这些如虫如痴的人，他自己来成为虫。愿主怜悯我们，我们有一点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这些堕落的主人，在你的面前不过是虫。你为了拯救我们，竟然差遣你的爱子，他到世上来，他说他是虫，被人藐视，被人轻看。哦主啊，这爱但愿能摸着我们的心，感动我们的心。在这里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弃这你一切的尊荣，为着拯救我们，我们感谢。为着多少的先生，他们蒙你的救赎，蒙你的工作，你的善工在他们身上得着成全，我们感谢。但我们这些如痴如虫的人，求主怜悯我们，扼住我们。你这个不肯放我们的爱征服我们的心，感谢主。今天早上让我们再有一点的时间，一同来思考下你的爱。但愿我们没有让你失望，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名。啊，感谢主。本来围着雅各的信息已经讲了两次了，但是事还没有讲完。我想那就交给弟兄姐妹们自己做客去了。但是有同工一再追着我说：“柯弟兄，你还没讲完，你应该好好再有一点交通。”我告诉他：“你要为我祷告。”感谢主。我站在这里不知道怎么讲，那么有的地方因为我们都讲过了，我只能简单提一下。在这个我们手中的纲要我们在早一些时候讲到亚伯拉罕的经历，神怎样呼召他，带领他让他得做神的建造，被建造在那一个有根基的城里头。 OK， 我们也看过以撒的一点经历，他 在基督里头的承受，有非常丰满的承受。在那里，在神的承受中，他蒙了建造。那我们最近一直来提到关于雅各，雅各的经历，他是在圣灵的里头得受管教，得做建造。弟兄姐妹们，感谢神，雅各是一个生来就能抓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在母亲的怀里，他就是在那里争，在那里抓，他是一个抓着脚跟的人。但感谢神，神一直在他身上，因为神爱他，神拣选他，神必要建造他，没有放过他。感谢神，他终于成为以色列，就是不再是在那里一直在抓，乃是因着蒙恩能够达到一个地步，他和神一同作王，一同掌权。这也就是我们神的话所告诉我们的，将来在天国里头我们做什么，不是去做国民，是和主一同掌权，一同作王。感谢主，在雅各的身上给我们看见神一再在他身上这样的工作。 OK， 那我们呢，现在要来开读，还是读两处的经文啊。那么罗马书第九章十二十三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好。神就对好，这里头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神对利伯家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神知道以扫这个儿子啊要先出来的，雅各呢一定是后面跟着的，但神就先告诉利伯家说，将来啦大的要服侍小的啊。那么而且呢，在罗马书保罗提到他们先祖的历史的时候，他说，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正如经上所记的，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很稀奇，人都还没生下来，神就宣告了，神爱雅各不爱以扫。因为神知道以扫这个人生出来，他虽然在恩典中，他不认识恩典，他整个是无所谓的过日子，神在他身上也拿他没有办法，不是神定规恨恶他，不是的。但雅各这个人可爱吗？照天然来算也是很麻烦，麻烦的制造者。但感谢神，神说我爱雅各，因为神知道这个雅各虽然调皮，虽然麻烦，但是神能够征服他，最终神的工作要在他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是以扫呢，是雅各呢？求主怜悯我们。他们两个都是以扫生的孩子，但是一个是神所 神所爱的，一个是神所恶的。求主恩待我，让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拣选，盼望能成为一个蒙爱的人。虽然你我都做了基督徒了，你那是一个蒙爱的孩子，将来在国度里头要和主一同掌权做王。若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像那个五个愚拙的童女被关在门外，像那一个领一千银子又饿又懒的仆人被赶到黑暗的地方，在那里哀哭切齿。为什么？因为神不欢喜他，他没有好好来接受神的工作。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好像是80首，说地狱的门，其实那里不是地狱的门，是火湖的门。但是神的儿女呢，如果没有好好对付，好好跟随主，也可能被丢在地狱里头。主若愿意，也许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严肃的问题。求主恩待我。好，我们来看雅各，我们已经看过哈。雅各呢，他在母亲的膝下的一个老孩子啊。雅各离家的时候已经77岁了，那我不能再详细说这77岁的光景。从小他长大，他用诡计、巧妙的计谋骗取了哥哥长子的名分，又欺骗爸爸而抢夺了长子的祝福，结果哥哥很恨他，巴不得杀了他。所以他说，我爸爸死的日子我就要杀你。妈妈听见这个事情就紧张了，告诉他儿子还是赶快走，到岳父家里去娶一个太太，等到情形安全了，我会差人去叫你回来。所以他也得着丈夫的同意啊，为雅各祝福。我们说过，他虽然骗得了长子的名分，也骗得了长子的祝福，可是当他离家出逃的时候啥也没有，只带了一只拐杖。求主恩待我们，这是雅各的情绪。好，那感谢主，他逃难的时候，头一天跑了相当远的路，跑到啊那个，我们有一个图啊，我想我简单提一下啊，这个图啊，可是不是很清楚啊。不是很清楚，那你可以看看啊。他在这个下面一点啊，这个图的下面一点，这里有一个一个六啊，那个是伯特利，他跑到伯特利那个地方。那么在那里呢，感谢主，夜里了，不能再走了，只有在那里，在夜里在荒山上拿了一块石头当枕头就睡了。但感谢神，爱他的神来到他的身边，告诉他说，我是你的神，你现在到岳父家里去，我还要带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岳父这个舅舅的家不是你的家，你是在那里做客，你还要回到伯特利这个地方，感谢主啊。然后呢，他就再往前走，一直跑到哈兰， 哈兰在哪里，这个地图都没有办法用了，在这边 OK、哦、离开蛮远的、哦、那么他到了哈兰去，所以这里有一个二是哈兰在外面。但是最后到了岳父家里20年之久，为着什么？哎，对，好、哦，再下来一点，再下来一点，下来，哎，啊，那个有个箭头，啊，那就是哈，要去往哈兰去。然后他过了20年，他回来了，啊，那个是第二回来了，啊，那么感谢神，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他在舅舅家里20年，为什么？为着爱拉姐，服侍了7年，到了要结婚的时候，他舅舅啊就把大女儿送进洞房。第二天早晨，他还说：“哎呀，原来怎么会是你啊？”后来为着他还是爱拉姐。过了7天，他舅舅又把蜡烛给他，又服侍了舅舅7年。围着两个妻子，他服侍了舅舅14年。他想走了，舅舅说：“你不好走，你还是服侍我，你要什么工价我都给你。”结果长话短说，在那6年里头，神是在祝福他，还他所要的工作，神特别祝福。但是舅舅更是居高一等，10次改他的工作，这个10次也不一定就是10次，就是多次啊改他的工作。两个有没有办法？后来想想，这个岳父的家不是他的家，所以他就跟两个妻子商量，我们是不是该走了。耶和华神也就在岳父的家里，就是哈兰那里，向他显现说：“雅各啊，你该回家了。”他结果呢，他们就起身，趁着岳父不在家，在外面工作，他们就逃跑了。结果过了3天，岳父听说这个女婿带着女儿、外孙都走了，就去追，追了几天了，追了7天。弟兄姐妹们，他们走了3天，舅舅在追了7天。到了基列山那里，啊，在基列山那里，那里就是那个箭头，刚才我们看见的啊，那个箭头，头一个那个箭头的地方，啊，就是在基利坡山啊那个地方，被追到了，但感谢神，神知道，若不是神在那里干涉，雅各就完了。你逃得了吗？逃不了。你很本事，偷偷的跑掉了，全家都跑掉了，牛羊也赶带走了。但是舅舅追上了，但感谢神，神爱雅各，就在那一天晚上竟搞他的岳父，告诉他说：“你不要对雅各说带说是说非，不要多说话，是我要他回家的。”感谢神，虽然在山上两面彼此对峙啊，有很多的 argue， 但是感谢神，终于和平解决啊，拿了一块石头，在那里立了一块石头，然后大家还搬了一些石头来堆在那个石柱，就是说这一个石柱见证说我们和平解决，彼此不互相干涉，你不要过这个井来害我，我也不能过井去害你。 感谢神，是神的怜悯。伯兰雅各头一次骗了哥哥那个长子的名分，若不是神的怜悯，他就要被宰了。第二次过了20年，到了舅舅的家里，20年，若不是神的怜悯，雅各也完了。可能他自己也懂，连命都可能不保呀。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围着自己有很多办法。一面也是说，你也不能说他围着自己，因为神应许他要给他祝福，所以他就靠着自己的力量在那里一再的要争取。但神也给他看见，你的努力，你的抓，若不是神的恩典，一切都完了。好，感谢主。后来呢，他就再往下走啊，旅途到了差不多中间这里了啊，下面一点有一个山，那个山是什么呢？马哈炼这个地方，马哈炼这个地方啊，那这个马哈炼来在那里感谢神啊，他就差遣他的仆人到底下一直往下，那里有一个溪线啊，这里有一条溪线。雅各他的哥哥在哪里啊？在下面。哦，对不起，都这个图不能用了哈、啊。哥哥在下面，他来到这里，那他就差遣他的仆人啊，去告诉他的哥哥说。他怎么说啊？是不是说你的老弟回来了？不是的，他很谦卑。他说：“你要告诉我哥哥说，你的仆人雅各回来了。”这个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过总是他很谦，他对哥哥他一点骄傲不起来，所以自称为仆人。然后呢？这些仆人回来报信了、啊、他说你哥哥听了这个，你回来了，老弟回来了啊，都带了400个人要来迎接你哦。哎呀，雅各听了头都大了啊，还带来400个人，这下他完全慌乱了，慌寸了，怎么办？所以他就想啊，应该把这些儿女妻子儿女分成2对啊，还有财物也要分开啊，然后呢他来攻击杀这一对，哎，还有另外一对可以跑。雅各乱，他有没有乱了方寸？他本事这是够大的啊，也够周到的，但是他没有忘，他忘记了他来到马哈炼的时候，耶和华就向他显现，给他看见有2队的军兵，干什么？那2队的军兵就是告诉雅各说：“你不要怕，这耶和华这2队的军兵就是来保护你的。”按理呢，雅各那是有信心，那就是安心了。等候见哥哥就是了，他紧张的不得了。结果呢，他就安排2个使女带着几个孩子啊，4个孩子，1个使女生2个啊，2个使女带着4个孩子走在前面。第二队呢是利亚率领着6个孩子，第二队最后头是谁啊？是拉结和约瑟。为他这个排队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我们都聪明，使你的儿女不是那么宝贝啊， 那么利亚呢，虽然生了六个，但是他最宠爱的就是那句，所以那句跟约瑟啊就摆在最后面。然后他自己呢，在那里有一个天使来跟他摔跤，两个人抱在那里摔跤。雅各真是够本事，那个时候几岁了？97岁了，而且呢，在基列山又下来，过了97岁了，啊，也多少岁搞不清了，啊，那么已经过了，但是他仍然是那么的强壮有力，跟那个使者抱着摔跤，很奇妙。天使圣经说，那个天使啊，还摔不过他。好像要把他压倒，压不到，压不住他。天使告诉他：“哎，你不要，我们不要再摔了，让我走吧。”他不肯。结果天使呢，就把他的大腿窝啊摸了一下，这一下呢，他就把整个手抱住他的脖子，抱住天使的脖子。他说：“你不跟我祝福，我才不让你走。”雅各啊，雅各，真是够！你们有没有人像雅各这么本事？可能没有本事，但心里总有一些想法。求主恩待我。后来天使告诉他：“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的名字叫雅各。”他说：“你不要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啊，我给你们有一个表格啊，我简单提一下啊。那在那里啊，第一行就是雅各、以色列两个名字。第二行，雅各出生的时候怎么抱住抓住哥哥的脚跟。第三行，雅各在亚波渡口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就是刚才我说了，摔跤怎么样了？他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啊，这里都是有经文的啊，你们回去好好再查考。然后呢，从32章29节到35章4节。这一段经文里头，雅各的名字出现多少次啊？28次。你们去数这个和本的圣经，可能不一定是28次，因为我这个次数是根据原文的次数。因为原文里头有的时候讲雅各，接下讲他，但是中文呢，还是把他翻作雅各，啊，有这些出入，但是以原文为准。但重要的是什么？这里说什么？但以色列的名字未曾出现。神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结果呢，在那一段的经历里头，有28次讲到雅各，以色列呢，一次都没有。那这样可以说，天使给他说的等于白说，说了没有用。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他还是雅各。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老雅各的生命是多么不容易对付。亲爱的弟兄姐妹，谁是老雅各？我是老雅各，你也是老雅各。在我们这个雅各的生命里头，神盼望我们不要一直在那里抓抓世界的东西，抓属灵的东西，许多都在那里抓。但是神的盼望，不要抓，要依靠神，和神一同来掌权做王。但是雅各能做王吗？连自己都管不了，怎么做王啊？自己的肉体、自己的血气、自己的倾向 都没有办法改变，这就是雅各的光景。现在的弟兄姐妹，他在家里，这个老孩子77年，神等待他，神爱他，但是等了77年才头一次在他逃难的山上向他显现。然后他到了约家过了20年，是神的怜悯把他带来回来了，来到马哈念这个地方，神还向他显现说有2个精兵要保护他，他还是很多的方法。等到天使自己出现了，和他抱在那里摔跤，盼望雅各能服下来，但是好像神都拿他没有办法，都没有办法把他压住。然后雅各说，好了，你摸着我的大腿哦，你要我这样名字叫以色列，这是因为他要神这个天使祝福他，所以天使告诉他，你要得着神的祝福吗？什么是神的祝福？乃是你这个从雅各要变成尊贵的以色列，这是神要给他的祝福。但是到了35章还是没有。那35章好，这个等一等再说了，我们来看35章。后来感谢神，他就拐了拐，就再往前走，走到哪里了？走到这个比路伊勒在这里，就是他们摔跤的地方然后呢，再往前走，他们好了，苏格我就不讲了，在那里大棚啊，然后呢？再下来到了4剑，就是我们途中的那个第54剑这个地方，在那里感谢神，神带他到4剑这个地方。雅各经过前面这么多站来到4剑这个地方，他做什么？他买了地，盖了房子，搭了帐篷，都来了，准备什么呢？哎呀，这么一段漫长的道路真是很辛苦，所以他就觉得应该歇下来了。神要他去哪里回哪里，在伯特利的时候神就告诉他，我要带你去，还要带你平平安回来。回哪里？不是回到4剑，乃是要回到在下面一个站，就是伯特利，就是神在20多年前向他显现的那一个山头。但是雅各呢，也许觉得，哎呀，我们要好好的知道，雅各当时不是一个人啊，7妻4个。还有11个孩子啊，还有千千万万的牛羊啊，要搬要走路相当不容易，就在4剑留下来了。结果呢，出了事情了。他这个女儿迪拉，我上一次说过了，他就从小就住在男生宿舍。因为哥哥们好像只有他一个女孩子，甚至没有提。后来他有子女是哥哥，另外哥哥的一个女儿，什么时候生的不知道。所以啊，他很孤单，他就去外面找朋友，结果出了问题了。当地的那个酋长的儿子也叫事件，看见他爱他，就把他强奸了，而且还把他留在家里，不让他走，不让他回家。哎呀，雅各听见这个消息，因为事件的父亲还来找雅各求亲， 但是雅各因为孩子都不在家，雅各碰见这个事情，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体稍微进入雅各的感觉，他的心是有多痛。但是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后来孩子回来了，特别老二老三这两二哥三哥很生气，就到世间家里去啊，告诉他我们要现在要把我们的妹妹带走，除非你们所有的男丁都要跟我们一样受隔离，然后我们可以彼此结亲。其实呢，这个二哥三哥这些话是欺骗的，结果他们上当了，真的接受戒狱，所有的男丁都受隔离。到了第三天，正是他们肉身的痛苦，因为还没有好啊，很有痛苦的时候，结果呢，二个三个带着刀剑到他们那个里面去，不止把世剑和父亲啊，还有他们所有很多的家男丁都杀了，还把他们的牛羊财产带抢走了。雅各这一下他怎么说？他说你们真是害了我了，我们人丁少，将来这些人都起来，那我们哪里去逃命啊？你们真是创了大祸呀。哥哥们说秋池里他们怎么可以把我们女儿啊当作妓女啊，所以当然这样惩罚。那雅各能说什么？但感谢神，真是穷途末路。在那个当刻，耶和华再一次向雅各显现，你要往世界去，往伯特利去。感谢主，在伯特利那里神再一次向他显现。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伯特利的时候，感谢主，头一次他二十多年前在伯特利，他立了一个石头，就是井头，上面浇上油。我说了，神告诉他，你这个粗糙的石头，我要拣选你，我的圣灵要临到你，那就是浇上油的意思。可是这一次呢，雅各找到一根石柱，在那里立在那里，从前是一块石头，这是一块石柱在那里，然后把酒浇在上面，又把油浇在上面。我上一次说过，再稍微讲一下，在那个时候二十多年以后的雅各，神再一次告诉他，今天你这个雅各经过了十字架的工作，破损对付剥夺，像葡萄，米粒的葡萄被压榨，被酿成酒来，能够浇奠在上面，让神得着喜悦。这就是说，我们所有蒙恩的孩子都需要让十字架，圣灵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来做雕刻，来做破碎，来做剥夺的工作，好使有酒能够浇奠在这一块石头上，接着再把油又浇上去。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神要雅各受这么多的苦，受这么多的折磨？唯一的一件事，还是告诉雅各说，你是我所爱的，你是属我的。感谢主，在这里雅各是进步了。但是底下呢，我们还要稍微来看一下在伯特利神向他显现以后啊， 那么雅各不仅留了一个做主，然后呢还没有，神还要他往前走，回到哪里啊？回到在下面那个希伯伦那个地方，是他老父亲住在那里。所以雅各带着这些孩子们来到希伯伦来见他的父亲。但是呢在希伯伦见父亲之前，在路上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爱妻拉结产要生产，但是那一个生产是一个难产，很痛苦的才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结果孩子出生了，他自己在产难中就死了。他还没有完全断气之前，就给这个孩子起名叫便俄尼，什么意思呢？苦难之子。妈妈围着这个孩子，他经历痛苦死了，而这个孩子生下来没有母亲的爱，很可怜。他自己要死，但是他也觉得这个孩子好可怜。但是爸爸呢，雅各呢，就把这个孩子叫做便雅悯。感谢神，好，那么便雅悯就是有依靠的儿子。不要怕，你没有妈妈，还有爸爸。感谢主，这就是雅各那一点经历。但是弟兄姐妹，来到伯特利已经经过很多的经历剥夺了，够了吗？还不够。所以啊，神把他最心爱的妻子也让他走了。我不懂，我不大能领会雅各那个时候心中的痛苦。最最爱的妻子走了，那到了底下再往下走，又出来一个家丑，他的大儿子竟然跟拉结的那个使女发生了关系，上了父亲的床。雅各听见了，怎么了？一点没有什么可说的，还有什么可说的？家丑还有什么可说的？若是在律法之下，流便要致死的，但是那个时候律法还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雅各一再的遭遇。感谢主，后来他们终于到了希伯伦，而且也相安无事。但是很奇妙，这个爱妻的一个大儿子就是约瑟，这个孩子太乖了，太好了，太体贴主爸爸的心意了。所以爸爸呢，就在十二个儿子中特别爱雅各，不爱爱约瑟，还替他做了一个彩衣。当日那个彩衣啊，是特别被分别出来宠爱的孩子。而且呢，有的时候那些当官的人、做王的人都要穿上彩衣的，表示不止宠爱，而且是掌权。弟兄姐妹，因着这样，约瑟呢，常常哥哥们就讨厌他，嫉妒他，爸爸你不公平，为什么你特别爱约瑟呢？这样约瑟在兄弟中也不容易。但感谢主，我觉得约瑟这个孩子很特别。有一天呢，他做了个梦，梦在什么？在河天捆河捆啊，有他这一捆站在那里，另外有十一捆，就是他十一个兄弟啊，那些捆都在那里破败。他很天真，他也就告诉 告诉哥哥们，哥哥们想啊，你想做王管我们啊。过了不久又做了一个梦，更妙了，太阳、月亮、星星都在来围绕拜他这一颗星。爸爸听见了，他还来告诉兄弟，也告诉爸爸。爸爸听见，你做什么梦啊？难道爸爸妈妈跟兄弟都要拜你啊？哥哥们听见这个更是生气了，你这个孩子啊，真是被权势所弄昏了你的头脑吧。但是爸爸呢，不，还是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一面雅各不懂儿子做这个梦，但是另一面他也觉得这个孩子到底神要做什么， 他保留不敢怎么决定。好，感谢主。后来有一天事情就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爸爸虽然爱约瑟，爸爸也爱每一个孩子，包括那个上他床的大儿子，神都爸爸都爱。所以他们出去牧羊，当时那个中东的地方牧羊，不是早上把羊赶出去晚上带回来，不是的，有的时候一去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都在野外找草原在那里老说，很不容易回来一次。所以老人家就想念这些儿子们，就告诉约瑟，你好好去找你的哥哥们，把一些东西带给他们，也把他们的消息带来给我。好了，约瑟就去了，结果在那里找不到，后来终于有人告诉他，就在多滩那个地方北边一点啊，在那里遇见他们的哥哥们。这些哥哥们约瑟还在老远地方，他们看见了啊，你看兄弟们，大家看，你看那个做梦的人来了。他们把约瑟当作一个做梦的人，因为他做过两个梦。结果他们就说，好，今天我们把你宰了，那看你这个梦怎么说。后来呢，我不常说了，简单说，犹大就这个四哥，不是卖主耶稣的犹大啊，是约瑟的四哥犹大，就说，哎呀，我们杀我们的兄弟不好，还是把他卖了吧。结果有以斯玛利那些他们的经商的骆驼队经过，就把约瑟卖给他。买多少钱了？24克勒，一个人分20克勒。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瑟就这样离开父家，而被卖到埃及去，在波提法这个护卫长的家里做奴隶。那么在这边雅各呢，他们就设了一个计谋，杀了一个羊羔，把那个血又把那个约瑟身上拿下来的彩衣泡在这个血里头，然后差人送去给爸爸。爸爸，你认你认，这个彩衣是谁的？是不是你儿子的啊？雅各信以为真。雅各怎么说？他说，这就是我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在那里穿着麻衣，在那里痛苦，围着儿子，丧失这个儿子，他在那里痛苦，悲哀多日。然后他对孩子们安慰他，他不能说安慰，他告诉孩子们说，我不要悲哀坐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 我再说。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耶稣死后上天堂，对不对？准确说不对，不准确。死后是到一个地方等候，千年国度的来到，那是阴间。但是阴间有得安慰的地方，亚伯拉罕在哪里啊？在阴间的乐园里头。拉撒路死的时候被了天使把他带去，在哪里啊？在阴间的乐园，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安慰。另外那个财主被带的啊，还有盛大的安葬聚会。然后呢，他到阴间，在火焰里头受痛苦。所以阴间有两个境界，一个是亚伯拉罕的怀里得安慰的地方，一个是阴间火焰里头的痛苦的地方。弟兄姐妹，但是雅各感觉说，我的儿子约瑟死了，被野兽咬死了，在哪里啊？到阴间去了。那他说我也要很痛，又从痛苦的到阴间去做什么？找儿子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孩子们，这个毒剧给雅各的伤害太深太深了。我觉得雅各的一生从来没有这么厉害的打击。拉结死了，这个还可以接受，但是这个爱子就这么样给野兽吃了，他完全不能接受。弟兄姐妹，感谢神，是神的许可。若没有神许可，那就不会死的。若没有神的许可，野兽也不会被卖的。但他以为是死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雅各在第二次在伯特利的时候，他是有一点比较，有一点属灵，有一点改变，有一点像一个柱子，但是还不够。爱妻死掉，儿子没有了。其实我还漏了一件，就是他在路上的时候，利伯家的男乳母死了，而且就葬在那个橡树底下。可是利伯家呢，圣经再没有提利伯家的结局。我感觉说，圣经虽然没有提，但是我相信利伯家也早就死了。利伯家的一生也是失望，他把爱子打发走了，他告诉爱子说，等到这里情形改变了，我就吩咐人让你回来。有没有啊？雅各在岳父家里20年，没有，也许他常盼妈妈能不能带消息给他，没有。他的奶妈死了，圣经都这么记载的详细，但是利伯家没有结论。这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利伯家身上，一面他宝贝神的应许，但一面他太因着用母亲的爱要来成全这个事情，结果是虚空。若不是神的怜悯，一切都空了。好，那我们回来，感谢主。约瑟被带到波提法的家里，我们很简单的在我们的纲要里头给我们看见啊，他在那里 被卖到波提法家里做奴隶，怎么样？耶和华与他同在。那我们那个第六点那个 F 里面啊，然后呢，后来他被祖母冤枉了，结果又被下到监里头去，真是冤枉。但是呢，感谢神，耶和华与他同在，让他在那个苦监里头，在那绝对是冤枉的一个苦家苦监，那个监牢是没有指望的。但是感谢神，耶和华与他同在，让他还成为这个禁足的晚间的那个助手。后来这个监里头来了两个贵客，一个是侍奉法老王的左右的两个，一个是酒敬，一个是膳长。啊，约瑟很乖，也因为大家都是坐监啊，他很关心这两个人，服侍他们。有一天看看，哎，你们今天怎么这个脸上带着愁容，有什么心事吗？他们就把他们做的梦告诉他。结果约瑟替他们解梦，说酒敬，你过了三天不久啊，三天就法老要带你出来，你要官复原职，仍然做酒敬。但是膳长的梦呢就差了，他说过了三天你要出监，你的脑袋要搬家。就这样，他感谢主。我说过，约瑟就告诉酒敬说啊，酒敬先生啊，我被卖到埃及是冤枉的，他可能替他渡很多苦水啊，盼望你官复原职啊，你要在法老面前替我说一句话。感谢神，我觉得这个要求过了吗？不过呀，但是很奇妙，神就让这个非常脑筋清楚的酒敬竟然把约瑟的拜托完全忘了一干两净。有这种事吗？我说过要你们偷我事情不算，做过才算。因为我现在很糟糕，上一次忘了把这个讲义带来，我还要回家去拿。今天呢，忘了把牙齿，我会掉下来了，忘了把牙齿连胶，就是这样的事情。求主怜悯。但是酒精那个头脑是好得很，感谢神，这么好的头脑怎么会把约瑟这个拜托忘记呢？感谢神，是神的许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许多事情临到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好讲，都在这位掌握的神。没有神的许可，连主要是说连我们的头发也不会掉下来了。这每天都掉头发，不知道第几号，我不知道，神知道。感谢神啊！好，最后我们要来看有一天法老又做了两个梦，全国没有人能替他解梦。结果酒敬先生还说，哎呀，对，我有罪了，哎呀，在监牢里头有个年轻人，他替我做梦，哎呀，法老听了，好，赶快替他出监，就来到法老面前，告诉法老，你这两个梦其实是一个，啊，就是说，埃及地要有七年丰富的收成，接下去要有七年的饥荒，完全没有收成，然后法老想啊，就派他做宰相来管理这些事情。那个时候约瑟30岁，在埃及13年，受了13年的苦，但是有耶和华的同在，13年很容易就过去了。 来来谢神。好，那我们来看，结果七年内丰年，接下去一年两年有饥荒开始了。那约瑟家这个雅各家听说埃及有粮食，就派遣他们十个孩子去运粮。这个约瑟啊，虽然他在那里做宰相，圣经也没怎么说，但是我们应该相信约瑟是何等的期盼，能知道爸爸家里的情形，但是没有，一点消息都没有。竟然有一天，这十个哥哥来提粮了，约瑟装着不认识他，约瑟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约瑟。啊，结果约瑟就要来，好像要来修理这些哥哥们，其实也不是，他心里何等的盼望，经过了十三年，哥哥们在神面前有没有蒙恩，有没有改变，这是约瑟心中的盼望。所以他用许多的情绪，最后还要他的小弟便雅悯来，啊，这些情绪我上一次都稍微提过了，啊，那你们好好去看圣经。最后我们来看第七点，耶和华第七次向他显现在别示巴，就是最后这个图最后的一个箭头，这个箭头是我加上去的，在这个地我用这个图里面没有加上第七啊，最下面一个。那么是什么呢？因为到了饥荒的第二年，那么他知道了原来约瑟还在，而且做埃及地的宰相。开头他还不相信，哪有这事，你们瞎说，约瑟都死了十七年了，怎么变成埃及的宰相了？后来看见那些车马啊和送来的东西，他就苏醒了。结果呢，感谢主，他就照着约瑟的期望，带着全家要往埃及去，从希伯伦他往别示巴走。到了别示巴的夜里，耶和华在夜间向他显现，耶和华向他显现，然后告诉他，你不要怕，你下埃及去，我与你同在，怕什么啊？为什么神告诉他不要怕？因为雅各怕嘛。雅各怕什么？因为他的祖父从前下个埃及出了问题，他的爸爸也想下埃及，结果神拦阻，叫他不要下去。所以他心里想，埃及这个地方啊，不是好地方。虽然我的儿子在埃及做了宰相了，但是我该去吗？我的祖父去了，出了问题。我父亲神不让，那所以他就在那里献祭，在那里寻求神，感谢神。神在夜间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你下埃及去，我与你同在，感谢神。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雅各改变了，生命有了美好的改变。他再不能相信自己，也不能相信任何人，只有等候在神的面前。虽然他的心是何等盼望见在约瑟，但是他也怕错，感谢神。神告诉他放心去了。他见了法老，去见法老，伸出手来为法老祝福，然后法老问他，你多大年纪啊？他说，我现在130岁， 我的日子啊又短又苦，不像我的祖父祖先。他的祖父175岁死的，他的父亲180岁，他130岁，他觉得我的命也不会太长了。但感谢神，讲完了，他又举起手来为法老祝福。什么意思呢？这一个久经沧桑的一个雅各，经历了多少的痛苦，多少的丧失，多少的剥夺，但感谢神，他来到这个世代当日的世界最强盛的一个国家君王的面前一无所求。他不觉得他需要向法老求什么，乃是伸出手来为他祝福。圣经告诉我们，从来是位分大的为位分小的祝福。感谢神，雅各虽然历尽沧桑，但是属灵的光景他是超越的，他就是真的像以色列和神一同掌权，一同作王，这是雅各。好，后来啊，又经过了十几年，他147岁时，所以约瑟在雅各在埃及住了17年。到了后来，他病了，那么约瑟呢，就带着两个孩子去看他。感谢主，在那里跟约瑟谈话之后，后来他说：“你把两个儿子带来，这两个儿子你在埃及生了，这两个儿子算我的。将来你再生的孩子就要在这两个哥哥的手下名下承受产业。”好。然后呢，他说：“你把两个孩子带来，我要为他们祝福。”那个时候雅各啊有一点像他爸爸了，眼睛看不清楚了。感谢主，我的眼睛也有点，但还可以，然后还能看，有的时候有点。这个是右手，这是左手，好，那右手呢，把他的孩大儿子啊放在这边，小儿子放在对大儿子对着爸爸的右手，小儿子对着爸爸的左手，那盼望爸爸为他们祝福。雅各看不见，结果开始祝福的时候，他神说先替这个弟弟祝福，然后替哥哥祝福。约瑟这个孩子是非常体贴爸爸心意的孩子，但是他看到这个祝福是很严肃的，爸爸不对呀，他要把爸爸这个时候搬过来。他说你错了，这个是大儿子，大儿子不在这里，在这边。雅各怎么说？我知道，眼睛看不见，但是他知道，不像他的爸爸看不见，声音像雅各，默默又像以扫，就模糊了。所以这就是雅各感谢主，到了末了，他里头的明亮，他如同日出的晨光，直介绍到日午，中午的光是最强的。他为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他在那里特别啊为着约瑟祝福的时候，他说：“你父亲的祝福胜过我先祖的祝福，他对儿孙的祝福胜过他爸爸给他的祝福，胜过他的祖父给爸爸给他给他。”不负的祝福。 弟兄姊妹，感谢神，这是雅各，所以他如同日光日午的光，好，感谢主，他苦受的最多，他也让主做的最多，终于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宝贵的一部分。是啊，这个经文你们去看，圣城里头有12个门，每一个门啊是一颗珍珠。你们看过珍珠吗？很多人看过，也许你们身上都挂着。但是圣城那个城墙有多高啊？144肘，那个门啊，很大一个门，是一颗珍珠。然后呢，有12个天使在那个门上面。然后呢，那个名字是什么？是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盼望进到那个有根基的城，是不是？这是他们3代的盼望，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盼望进入那个有根基的城。但是我们看见他们进去了没有啊？到了时候他们必要进去，当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那一个门是以色列12个支派的门。弟兄姐妹，到底他是进到那个以色列，进到圣城里，是进去了，他就发现他就是圣城里面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记得好像斯百克老弟兄说，在圣城中珍珠的门、黄金的街道啊，这个宝石的城墙，一面很多人说我们进去，有一天我们要走在荆棘的街道上。但是弟兄姐妹，其实在那个城里头，你看雅各有一天进去了，他就要发现啊，原来这个门是我的名字，是不是我哈？是个雅各的名字，以色列的名字。所以简单说，这个我们很难明白。在将来那个耶路撒冷里面，一面我们漏蒙我们要进去，但是另一面，神是把我们这些人建造在那个有根基的城里头，成为那个城的一部分。求主帮助我们能领会这个事情。好，那么感谢神，雅各是因着圣灵在他身上的拆毁、破碎、重建的工作，使他成为以色列，让神的善工得到成全，使他成为荣美国度里面重要的一部分。但愿这些话我们好好在主面前思想，愿我们今日今生的年日能让神成全他那建造的善功，叫我们也可以使别人从我们得福，并将我们建造成为神荣美国度的一部分。也许在荆棘的街道上有一块金是你，也许在根基上一块宝石是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要建造一个那个荣耀的圣城还不容易吗？可是要把我们建造在圣城里面，成为圣城的一部分。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的儿子要为我们成为虫， 围着拯救我们，这是是雅各的虫，雅各是虫的人，冷沉蒙怜悯，被建造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那里有永远的价值，在那里神和我们要在永远里头来享受神荣耀的救恩，不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怜悯我们，我们不过是虫，你竟然出那么大的代价，把我们这些如痴如虫的人要变成精进，像变成宝石，装饰在永远的圣城中。主啊，但愿这个荣耀的意象向我们开启，让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交给你，信托在你的手中，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直到见你面的日子。靠主耶稣的名呀，请弟兄姊妹们原谅我啊，总是过时间。好，弟兄，我们有点报告，以上的。
感谢主。请弟兄姊妹们稍微忍耐，因为今天的信息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啊！请下面我们来报告几神家的消息。在报告之前呢，我们先来欢迎啊，几位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聚会的弟兄姊妹们。第一位叫于海红。欢迎您，他是赞助，请问是从什么地方来？福建。福建什么地方？福清。好，我们这福清的弟兄姊妹很多，每个礼拜三晚上还有他们的专门的聚会，然后如果可能的话，欢迎你来参加聚会。好，欢迎你，请坐。下一位是王晨德英姊妹啊，请起立啊，是从北加州过来啊，这次是赞助啊，看你小孩啊，就住在这个附近吗？两位是吧？这位是王忠胜弟兄，是不是？好，你们是一家是吧？好，欢迎您到我们这儿来聚会，欢迎啊！啊，请坐。好，那最后一位叫张长奇啊，是啊，请请。张长奇啊，是路过是吧？啊，大概要在这里待多久？啊，一个多月。以前有没有到过教会？啊，去过其他地方，在国内常住是吧？啊，这次是旅游，欢迎您来啊！好，请坐。还有没有没有介绍到的？请自己起来，这边有没有？中间这边呢？啊，都没有。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来报告神家的消息。这个要来的礼拜五是7月20号啊，在会所有读经交通聚会，内容就是哥林多后书第13章，请大家在这之前能够有所预备 啊，并且一同来参加这样的聚会，一同被建造。那么要来的主日就是7月22号，我们信息聚会的讲员是廖静华弟兄，请大家为我们的弟兄祷告，求主啊赐下恩言啊，向我们的教会说话啊。这是第二件。第三件事情就是原定在7月22号呢，有一个有我们的受浸聚会啊，原来有这样的安排，但是因着有暑期圣经班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呢，所以为了避免两个聚会在服事上的不方便，所以教会决定把受浸聚会延后到9月。所以请继续为要受浸的弟兄姊妹们祷告。另外如果有已经蒙主恩清楚得救的，有愿意受浸归入主名下的，请向黄维川弟兄或者是梁国杰弟兄报名啊。这是神家的消息。另外一项就是今天的整洁是第四区的弟兄姊妹啊，请大家按照这个安排来完成我们的整洁。好，为着中午的饭食，我们有一些啊，
对不起，我补充一下，这个表刚才我提了，耶和华神告诉雅各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结果呢，到了35章，雅各出现28次，以色列一次都没有见。但感谢主，到了35章，耶和华再一次向雅各显现的时候，他告诉雅各怎么说呢？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是神的苦心。然后呢，在底下你们看啊，结果呢，雅各有没有啊？还出现了58次，而以色列呢，感谢神也有43次。虽然没有雅各，你看这个老雅各多麻烦啊，总之这个名字一直在出现被提起。但感谢主，最后一行啊，50章24节，雅各在创世纪里面雅各的出现是最后一次。但以色列呢，雅后啊，25节，以色列的名字显在25节。所以感谢主，从一个属灵的领会来说，神在雅各身上终于得着了他所要得着的以色列。所以这个表啊，盼望你们回去好好默想啊，一遍雅各是多么不容易的忘记啊，你我也是。但是神盼望我们成为以色列，是神多少的苦心都恩待我们。阿门。
啊，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做一些祷告。
啊，耶稣，
慈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是说话的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今天你把这样重要的信息，把雅各的一生放在我们的面前，放在我们的心中。主啊，在蒙恩得救之前，我们就是那个从雅各，我们的手就是不断的在抓，抓名誉，抓地位，抓金钱，抓一切，在世界的这个罪海当中浮沉。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主，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开始在我们身上做雕削改变的工作。但是我们真的看见，不但是看见老雅各的那抓的这个心思意念，抓的动作不断的出现，许多方面 真的是也不断的在翻腾出来。主啊，我们愿意把这样的掺杂的一个生命恭敬亚巴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制作我们。主啊，我们知道在这当中是何等的有何等的痛苦，因为雕削，因为被雕削被制作是要付上代价的。但是主啊，我们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求主用你的恩典托住我们，当你在制作我们雕削我们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了，也让我们能够跟从主的心智，不软弱，能够刚强，能够一路的跟从主，一路的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而不逃避这样的雕削，这样的制作，至终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心里通透明亮的以色列。主啊，我们仰望你，仰望你这样的带领，仰望你这样的保守，也仰望你这样的雕削制作。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这些都是你的恩典，你要把我们做成圣城里面的一块材料。主啊，是一块通透的纯洁的主所保爱和喜悦的材料。愿主这样的话语继续的做工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宝贝这样的话语，也宝贝这样的跟从主的道路，宝贝主的雕削和制作。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为这中午的饭食我们献上感恩，求主洁净并且加上祝福，让我们每一个领用的人身灵魂体都蒙主的保守，都蒙主的祝福。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的聚会就先停到这里。